亲兄弟，免算账。渤海边太平村口住着兄弟两个，大牛和二牛。哥俩感情一直很好，大牛性格外向，头脑灵活，借着房子在村口的优势开了家酒馆，生意挺不错。住在隔壁的二牛不爱说话，但有的是力气，就在自家地里弄了个猪圈养猪。二牛养猪与众不同，白天把猪放养到野地里，晚上才赶回窝里，所以他圈里出的猪肉味特别鲜美。大牛的酒馆有一道特色菜烤乳猪，用的全是二牛养的猪仔。烤乳猪是满汉全席中的一道名菜，大牛根据当地顾客的口味，对这道菜的烹饪方法又加以创新改良，烤出的乳猪不但香气扑鼻，而且通体颜色如琥珀，吃的时候再蘸些渤海边特产的海鲜酱，入口即化，肥而不腻，所以大受顾客欢迎。就凭着这道菜，大牛的酒馆名声大噪，很多外地食客也慕名前来。尽管菜的价格涨了好几次，可酒馆里始终顾客盈门。大牛因此而财源滚滚，可他向弟弟收购猪仔的价格却没有相应的提高。二牛没说啥，可二牛的老婆不乐意了，整天在二牛耳边唠叨个没完，要是没有咱们起早贪黑的喂猪，他哪里弄那么多小猪秧子呀。这天二牛给大牛送去十只小猪仔，可是回来后发现大牛只给了他九只猪仔的钱，他立刻回去找大牛。大牛拉着二牛来到后院，指着那些猪仔说，兄弟，当哥的咋会糊弄你呢？明明是九只啊，你自己数数。二牛翻来覆去的数了好几遍，数来数去就是九只，他无话可说了，只好闷闷不乐的回家。老婆一问是这么回事，当场就跳起来了，窜到大牛酒馆门口破口大骂，还亲兄弟呢，明明十个猪仔非说是九个，也不怕昧心钱赚多了不得好死。当时正是饭口，很多食客围拢过来看热闹，二牛老婆更来劲儿了，把平时陈谷子烂芝麻有影没影的事儿全都数落了一遍。大牛实在听不下去了，啪伸手给了弟媳妇一个耳光。二牛老婆哪里忍得下这口气呀，从地上抓把土往脸上一抹，就撒起泼来，
杀人了，活不了了。
闻声赶来的二牛见老婆被大牛欺负，怒气直冲脑门，他瞥见地上有块破砖头，捡起来就朝酒馆玻璃门扔去，只听哗啦啦一声响，两米多高的门玻璃顿时被砸得粉碎。大牛老婆本来不想掺和进来，所以刚才二牛老婆在门口骂他，故意在殿堂里不出来，可现在知道事情闹大了，忍不住一头冲了出来。兄弟媳妇四个扭作一团，食客们一看这情势都吓跑了。从此大牛二牛兄弟俩彻底断了来往。大牛因为收不到二牛的猪仔，这乳猪烤出来的味道就是不一样，于是来酒馆的食客一天比一天少。二牛呢，养的猪需要自己重新找买主，可是他为人木讷，没少上猪贩子的当，有一次竟然白白被人家骗走20头猪仔，分文都没有拿到。兄弟俩都在自个儿家里唉声叹气，日子不好过呀。这天深夜，二牛还在床上翻来覆去的烙烧饼，愁的怎么给自己找新买家。忽然听到隔壁大牛家院子里传出一阵奇怪的声音，他悄悄地从床上爬起来，跑到院子里攀上院墙一看，眼前的场景把他吓坏了。只见几个蒙面人把大牛和他老婆绑在院子里的椿树上，嘴巴被塞得鼓鼓的，还有几个影子在里面屋子里晃动，大牛家来强盗了。二牛吃的从院墙上溜下来，想去村里喊人，他刚要去拉开门栓，老婆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在了他的身后，一把拽住他，问出了什么事儿。二牛附着老婆的耳朵，三言两语把事情一说，谁知老婆狠狠推了他一把，说，活该，他们这是报应，你要开门被强盗听见声响，不得连我们一起杀了呀。二牛顿时一屁股坐在地上，不知所措。第二天，大牛家被袭击的事儿就在村里传开了。据传，这帮强盗不但抢了大牛家里的现钱，连藏在柜子旮旯里的首饰什么的都没放过。 见到大牛一脸愁容，二牛心里也很不是滋味。他好几次想去大牛家安慰哥嫂几句，可是走到门口又退了回来。初秋的一个夜晚，雷电交加，一个闪电过后，二牛家的屋顶突然冒出了火苗，火苗很快燃成了大团的火焰。二牛的老婆正好走娘家去了，二牛一个人没了主意，吓得傻呆呆地站在院子里直发愣。这时他突然看见大牛出现在了和他家一墙之隔的院墙头上，手里拖着一根水管，那是大牛从自家院子里的水龙头上接出来的。大牛举着水管对准二牛家着火的屋顶就喷起水来，二牛这才回过神来，于是也赶紧跑去拿水桶，兄弟俩齐心合力终于把火势压了下去。也许是这份兄弟情谊感动了老天爷了吧，不一会儿倾盆大雨就从天上倒了下来，火终于被彻底扑灭了。惊魂初定的二牛扑通一声跪倒在满身是水的大牛面前，哥，我对不起你啊。兄弟俩抱头痛哭。雨下了整整一夜，第二天天亮的时候，大牛家的院子里积满了水，大概是院子里的下水道堵了。院子里的水退得很慢，二牛赶紧在自家和大牛家一墙之隔的墙根处刨了一个大大的通道，让大牛家院子里的积水从自家院里的下水道排走。很快，大牛家院子里的积水被排干净了。当二牛帮着大牛一起打开大牛家院里下水道井盖，想疏通下水道的时候，他们被眼前的情景吓了一跳。一只大肥猪卡在了下水道里，二牛忽然明白过来，那只丢失的猪崽儿原来是掉到下水道里来了。这些日子他喝着酒管倒在下水道里的泔水，长得又肥又胖，把下水管给堵死了。丢失的猪崽之谜终于解开了，从此以后兄弟俩解了前嫌又继续合作，大牛酒馆的生意一天比一天好，二牛的养猪业也越来越壮大。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